在我们来看圣经经节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看我们这儿的大部分的姐妹都是信主很多年了哈，可能也有慕道的，像刚刚来的这个年轻的妈妈，还有一些其他的哈，赵华也还没信主。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哈，就一句话两句话，我两个人回答一下哈。就说你信主这么长时间或者这么短的时间，你觉得你生命中有一个最很大的改变是什么？谁来？就一两个人几句话就好啊，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那个最大的改变，我学到的是 forgiveness， 原谅别人。因为像您想那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么多人对他这么坏，但他就是说圣父原谅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所以咱们如果用人的想法来看的话，哎，这人对我不好，这人怎么样，他就用这种 judgment。但是他不知道那个人做这件事情做的不对，没有意识到做的这么不对。所以不管人周围的人怎么样 behave， 我像有些人问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原谅这人多少次啊？他说七就多少多少次，你总是要原谅别人。所以我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一点，我学到的是原谅别人。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饶恕了是不是？
哦，
本来
我信神已经20多年了，
对，
我觉得有些时候别人都看我说突然这人对你这么好不好，你怎么可以忍受？因为我用的是神的眼光看这个人，我说他值得那个，就是说每一种情况下，我就向圣灵祷告，我说我要原谅这个人，从不来放在心里去有这个仇恨。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是
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
感谢神。好，一句话几句话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Sarah,
有吗？
因为对我是最新的，你们都是信主很多很多年。那我最大的那个感受吧，就是说真的找到了心里的平安。就以前不明白，然后以前有的时候是很努力很努力去找，但是为什么又很快稍纵即逝了呢？很快可能明天早上起来是好的，然后明天晚上又不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主动去控制这个，自己每一天通过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去感受，能够抓住心中的平安，这是最大的感受。同样，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对，
阿门。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缘故就不一一问了。我相信哈，只要你是信仰是真实的，或多或少你生命都有改变，肯定的。我们今天来看的经节，来看看耶稣的门徒哈。我们耶稣的门徒在这一章发生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大概跟了他也快3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现在是请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0章32节到40节。马可福音
三十第几章？
第十章，32节。
32到第几节？
到40节。
OK，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伤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好，就到这里哈。 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已经跟了他两年多了，那我们这个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是一个故事还是两个故事？有解经家说哈，说当圣经里面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它是先后，就是刚刚说了这句话，下句话就发生了啊，它有可能是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耶稣正在跟门徒讲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实际上是他的一个预言，他在讲他将会被交给外邦人，然后他们会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之后他会复活。实际上在这里已经不是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这件事了，在就这一本书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八章都先后都提到了这件事，也就是说实际上门徒已经听了第三次了。可是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也可能接下来的这件事也是雅各和约翰所讲的这件事，不一定是当天就在那个时刻发生的，但是圣灵，我相信圣灵哈，圣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一定有神要让我们学的，要让我们从这个里面领悟到的真理在里面哈。当耶稣跟他们门徒们预言他的死的时候哈，第三次预言的时候，雅各和约翰，我们在讲雅各和约翰之前哈，我想就说讲一下哈，他们是原本这是什么人哈？我们刚刚都听到姐妹们也分享了，其实我们原来的我们和现在慢慢我们在基督里的我们是有一个变化的。其实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他们呢，他们的妈妈是跟他的妈妈跟耶稣的母亲是姊妹，所以他们跟在耶稣的肉身上跟耶稣是 cousin， 所以可能根据他们这种关系，可以想象他下面说的那个话，实际上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原因了哈。好，然后这两个人他们是两弟兄，雅各和约翰，原本的性格是很暴躁的。曾经有一次哈，当他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路撒冷的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那个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也是他们俩就跳起来说什么，说主啊，你让我们让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性情是很暴躁的，而且里面也是很自以为意，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不接待我们，那他们就要把烧灭他们。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心里到底有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就说人的心其实若不是主耶稣都是恶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这个就是雅各和约翰的一点小小的背景哈。当然圣经上讲了很多很多的介绍他们。这个时候当耶稣预言到他要上十字架，要死，而且三天以后要复活的时候，雅各和约翰想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上个月的教会的查经计划就是读这一章，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挺诧异的，我觉得好像怎么说，就像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如果对比耶稣讲的和他们想的话，你可以看见耶稣讲的是天上的事，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而他们呢，他们想的其实也是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想的他们理解的是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做王，然后做王之后不管他们怎么想的，他们去求的是他们的荣耀，人的荣耀，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跟耶稣一起在这个耶稣成为基督以后，跟耶稣一起在人的世界中掌权。他们想的是耶稣将要带领大家推翻罗马政府， 脱离罗马政府的管束，而成为一个地上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他们享有他们权利哈。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哈？后面你就可以看到有其他的门徒为此还很生气，凭什么是你们？这个也可以理解啊。他们可能想的，凭我们是耶稣的最爱的门徒，或者是学习最好的门徒，最亲近的门徒哈。因为在这个之前，耶稣带着他们几个人，包括约翰、彼得、雅各登山，有一个登山变相，让他们提前见到了神的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哈，他们觉得他们是配得这样的，配得跟耶稣一起在人的国做权做王的，所以他们提到了这样的想法。其他门徒反对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其实他们在他们一方面心里不平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哈，我们也有这样的权利地位，因为跟你很亲近嘛，我们也配得成为你做王之后在最上面的那个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哈，彼得也说了一句话，彼得在10章28节说，彼得就对主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个意思呢，言下之意，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已经舍下了一切，我们跟随你肯定是有好处的，那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呢？所以耶稣也就回答了彼得，在那个经节里面就说，跟随我的哈，撇下所有跟随我的，将要不仅是在今生得到百倍，还要得到来世得到永生，这就是耶稣的承诺了哈。但是这么久以来，那个门徒跟随耶稣，刚刚说的已经2年多了，我们相信他们的生命也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很多，包括这里哈所提到的，他们这么的想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么的不能进入耶稣所给他们讲的这个神的国事情哈，还包括他们叫天上的火要降下来烧灭这些人，以及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散去，最后只有几个很里面的在那个十字架上仰望耶稣哈。然后彼得，我们也知道彼得是3次不认主，在有可能的死亡面前，甚至还没有死亡还没有临到他那个本能的反应是很恐慌的，很害怕的，3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耶稣对他的话，他就流下了眼泪。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来看到门徒的境况就是这样，在2年半以后还是这样一个境况。但我们现在不是停留在这里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得到了改变，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门徒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好，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下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个门徒都基本上得到了能力为主传讲福音。到地级哈，那个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为我的福音把我的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在那里做主的见证。他们最后都是这样的。而且去看教会的历史的话，看到11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约翰可以说是活到终老的哈，在巴摩岛上被囚禁，但是是为主做工到老死的。其他的门徒无一例外都是为主殉道的，也就是说没有到该年龄哈，就是可能正是壮年的时候为主殉道的。有的人是自愿的，有的人是第一个殉道的，居然是雅各，就是刚刚要争那个权力地位的那个雅各，他最后是第一个，就圣经上很简单的提了一句，就是 他被希律王杀害，哈，在使徒行传里面很简单提了一句，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后来紧接着有彼得，包括那个最疑心重的，在基督耶稣上十字架前，那个疑心最重的，当然是他性格的原因呢，多马。他说，若不是我要看到他钉痕的伤口在那里的话，我不会相信他是复活了。这就是多马，他没有看见，他不会相信的。这样的人最后是为主殉道，而且彼得和多马好像都是倒钉十字架。
是，彼得是倒钉
十字
架，但多马好像是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在印度死的。
哦，对不起啊，有可能有出入啊，那个好哦，被除了约翰一个人以外，其他的都是为主殉道的。殉道的意味着是为了真理而死，是心甘情愿的去死。那对比他们前后的这种行为啊，之前吓得魂飞魄散，吓得居然不认主，而且之前他们都信誓旦旦的跟主说，就是所有的人不认你，我还会跟随你哈。这个时候到了真正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恐惧像压力一样挤出了他里面有的东西，有的东西就是信心不足。那我们来思想这样的变化，是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使徒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变生命的变化，是什么改变了他们？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阿们。刘磊总是那个讲标准答案的，所以是他们真的是看见了主耶稣的死，而且是经历了他的复活。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让他们生命发生了改变，成为一个复活的生命，最后视死如归。好，是这样一个变化哈。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圣经哈，我们再看，稍微看一下刚刚那个彼得耶稣在讲他将要面临的彼得和约翰，然后问他，我们一个要坐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哈？你在荣耀你的时候，可不可以也赐给我们这个荣耀哈？我们要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另一本福音中甚至讲到，他的妈妈还带他们去帮他们求，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妈妈，也就是耶稣这个肉身的母亲的姊妹哈，姐妹
哈，
姨妈，
耶稣的姨妈，
姨妈，对，肉身的姨妈也跟他们一起求。你可以看到人心哈是专注在那个世界上的。那耶稣对他们讲的是什么？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要受，只是谁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好，耶稣这句话就告诉他们一个真理，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门徒一样，我们必须要喝耶稣喝过的杯，要受耶稣受过的喜，也就是说我们老我的生命必须要死，我们新生命要跟耶稣一样复活，才有可能啊，当然这个还不是赐给不是我们想要可以得到，才有可能进到那荣耀之中。这就是基督徒的我们信仰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在死亡上，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生命是通过死亡而得到的。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也就是我们那个跟门徒一样自我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我们整天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命必须死掉，要跟耶稣一起复活，要他复活的大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要我们经历耶稣以后哈，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对我们有一个 transform 生命的改变，以后我们有新生 的生命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荣耀里，才能够真正的有像门徒这些门徒一样有真正生命的翻转和改变。嗯，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范赫华哈，他是1945年纳粹集中营的时候被纳粹迫害，他是神学家哈，纳粹最后迫害他就对他就杀害了他。他在死的时候对所有的囚徒说，因为他在监狱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个月很长时间，他对这些所有的囚徒说在你们看到哈，在你们看来今天是我生命的终结，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我生命的开始。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死亡，我们怎么来看待死亡，怎么来面对对死亡，跟我们的所信的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唯有耶稣的死废除了这个死亡罪害的结果，废除了这个死亡对我们的束缚以后，我们才可能有看到那个复活里面的盼望，看到我们的死亡实际上是一个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盼望，就在这里。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在这个盼望之上的话，我们还比那不信的人还不如。如果我们所信的就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平安顺利祝福的话，那我们的信实际上还是悲哀的。唯独那个复活哈，要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才可能不害怕明天。另外，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哈，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来活。最后像保罗那样，保罗说出了我已经跟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意思就是说哈，神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替换了我们原来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在这个地上。我想用一个小故事哈来讲清楚哈，看能不能讲清楚这个复活的生命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怎么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哈。前段时间有一个从癌症中痊愈的一个姐妹，她是很多年前，大概有6年之前吧，得过癌症。好，她现在已经痊愈了哈。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就聊到这个化疗，因为我们知道化疗是很难受的。我们有一个姐妹甚至因为难受而拒绝化疗啊，就那个生不如死的痛苦是很难的。然后跟这个就是我说已经痊愈的这个姐妹啊聊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当时化疗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你也很瘦弱哈，痛苦吗？那个化疗哈，对你来说能够坚持下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毅力？她就告诉我，她说非常的痛苦，整个人不能进食，喉咙也烧烂了，这个痛苦是不能想象的，告诉我了很多 detail 的那个痛苦。但是她当时一句话就触动到我，她说但是我有盼望，我知道这个化疗对我是医治，当我的眼光是盯在那个盼望之上，当我经历了这个化疗以后，我就痊愈了，我的生命我就可以活下去。其实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这段时间是一段跟这个姐妹所讲的这个被医治的时间，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一段时日，不管我们有多少时间，有可能有1年，也有可能有30年，都不知道哈。但是这段时间是神对我们进行化疗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罪有多恶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化疗 将有好厉害的反应，因为我们有罪，其实那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一天可以发生的。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见证人，我就不点名了，是吗？那个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生命中，好看到他们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生命中的彰显，我们也羡慕。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一天就发生的，我们必然要经过那个肉体死亡，就像化疗那么难受的一个过程，直到我们里面有我们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活，然后才会，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死亡。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这样不可治愈的罪的害上了十字架。主啊，你就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停在这里而已，我们不仅仅是要被赦免，而主啊，而是我们要就像你所应允我们的，我们要有那复活的生命，我们要一同的运力进到你的国度中，进到你的永恒中，进到你的荣耀中，像雅各和约翰这样。主啊，我们或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远在以后的盼望，像他们俩一样，我们还在看到这世界上的荣耀。主啊，就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你死亡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彰显，就像你显在雅各和约翰彼得身上一样，让你的能力来庇护他们，让他们在就像他们在使徒行传那样里面那样得到能力一样。主啊，我们有求你让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这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志平姐妹来祷告哦。主啊，今天早上跟志平姐妹有一个简短的交通，主啊，你就来安慰她，她有害怕，主啊，就求你把复活的盼望放在她心里，让她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像刚刚讲的潘赫华那样，主啊，能把她看成一个生命的开端。哦，主啊，求你帮助他，帮助他，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